再一次的让我们在每次主日的时候将我们的心将我们的全人再一次现在主的面前。上个月美国电影界最重要的是什么？奥斯卡金像奖的颁奖。那大家知道谁得到了最佳导演？
李安，
我们的华人导演李安。华人导演李安，其实李安他起初他并不预期他自己会得奖，因为他并没有被看好，所以他在致辞的时候，虽然我们不确定李安他是不是基督徒，但是他说了他感谢什么？他说感谢电影之神 Movie God， 希望他很快也能够认识真神啊。因为在当时一起被提名的还有许多其他有名的导演，那其中最被看好的是谁啊？当然是伊文·斯皮伯哈，因为他拍了那个《灵魂》那部电影。那提起斯皮伯的话，大部分人都不会很陌生嘛啊。他曾经拍过《大白鲨》就是 E.T.， 就是《侏罗纪公园》，就是 Jurassic Park。有多少人跟我一样看过这三部电影？你们都就这么少人啊，都太今天了。师傅常常说这个牧师太爱看电影。当然这些科幻还有这些冒险的电影，让斯皮伯他成为了千万身价的这个导演。但是呢，他却只有一部片子让他荣登奥斯卡最佳导演，奥斯卡的最佳导演，而且得到了勇夺这个最佳影片，你们知道是哪部电影？辛德勒的名单。辛德勒的名单。因为史皮伯他自己，他是出生在犹太人的家庭，所以他这部电影就是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人占领波兰以后，当时在波兰的犹太人他们这种悲惨的经历来作为这个故事的背景。那辛德勒这个人呢，他本来他只是一个德国的商人德国的商人。那当然他也是自己本身也是纳粹党的党员。他来到了波兰呢，他是为了要发那个战争财，他是一个非常投机取巧的商人，所以他又找了当地犹太人工会的领袖，因为他知道犹太人呢很会做生意，然后也很会存钱，所以他就找了这个工会领袖的工会的这个犹太人当地工会的领袖，借着他去把那个犹太人埋藏起来的那些黑钱，因为他们要逃难，把那些黑钱呢都把它拿出来，让他可以买了工厂，然后他借着这个工厂和这位犹太人的领袖怎么样，把当地的犹太人招来成为他工厂的工人，因为只有你有合法的工作，你能才能够继续的留在当地，否则都要遣送到其他地区的集中营去。那这个辛德勒他自己，他也是长袖善在商场上很行的一个人。虽然德国军队我们知道他们军纪森严但是在这个军队的高层怎么样，他们都是什么贪财好酒好色那辛德勒呢，就利用贿赂的方式，他争取了大批军用的订单因为他的工厂是生产这个餐具所以他拿到了很多军用的订单然后呢为他们生产餐具，所以呢他也发了很大的一笔财。因为犹太人在这个工厂里面，他们是如同奴隶，他不用付薪水。但是这些犹太人都非常的感激辛德勒，因为在他的工厂，他们的性命呢都得到了保存。可是好景不长很快的德国上面呢又派了一个杀人不眨眼的一个指挥官来到了当地，他就抄所有犹太人家，把他们赶，所有的犹太人包括辛德勒工厂的工人都赶出他们的家，凡是那些老弱无用，甚至于这个指挥官看不顺眼的人怎么样，他就格杀勿论，任意的杀人。这个时候呢，辛德勒他正在山上骑马，他在山上看到山下那种悲惨屠杀的场面，这个场面激动了他那怜悯人的心肠，他的生命看到了人性这样的惨恶，他心被神改变。然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的时候呢，那德国 人他们也在做困兽犹斗，所以他们就决定把犹太人怎么样全部集中在一起，他们叫做一个最后要对犹太人有个最后的终结。那你们就知道什么叫最后终结的意思。那辛德勒自己他本来也准备说他自己带着大批的钱财他就回他的老家，后来他改变了心意，他不但自己改变了心意，而且也说服这个德国的指挥官，他跟指挥官说请这个指挥官准许他带着他所有工厂的工人跟他一起离开这里，而不被带到集中营去。指挥官虽然同意了，但是辛德勒怎么样，他必须要为他每一个带走的工人都要付上高昂的代价，高昂的代价。所以辛德勒就跟这位犹太人领袖，这位犹太人领袖呢也是他工厂的总管啊，他就开始要打造一份名单，要把这些所有他要带走的人要列在这个名单上，他就开始打这个名单，这就是电影名称的由来。他们日以继夜打了满满好几十张的名单打下，所有在这个名单上的人，辛德勒都要为他们付上高昂的代价。但是只要你的名字在这个名单上的话，都可以安全的离开。那其他的人呢，都被最后终结了。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人一共屠杀了600多万犹太人。其实，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在天上也有一本生命册啊，也有一本生命册。因为神的儿子，他为了我们的罪。他降世成为人的样式，不但为我们的罪受了，又为我们的罪呢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他为了我们，他牺牲了自己的性命，让我们的名字可以被记录在这个天上的生命册。他不是用金钱，他是用自己的性命。主耶稣虽然死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他第三天复活，圣经也应许主耶稣还会荣耀的再来，但是他再来的时候怎么样？他是要来审判权力。如果名字，我们的名字如果在生命册上的话呢，都不是灭亡，反而永生；如果名字没有在这个生命册上，怎么样？就要跟那些不在辛德勒名单上的那些犹太人一样的，都要受到永恒的审判，甚至于永远的死。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趁着还有机会的时候，我们是否也愿意认罪悔改，来接受耶稣基督，让我们的名字可以被记录在这个天上的生命册里？如果你愿意的话，在聚会结束之后，你可以留下来，我们会为你来做祷告。接下来我们要看今天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15章。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我们一起打开我们的圣经，翻到路加福音15章。我们今天要从第一节看到第七节。那翻到以后呢，我们同声开口来念。好，我们从第一节开始，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容他们吃饭。”耶稣就用比喻说：“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去了一只，不把这99只列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了？”找着了，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同事来看，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我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只要罪改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叫你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 在这里，我也鼓励大家，你们来聚会的时候最好带你们的圣经， 虽然我们会把大部分把经文打出来，不过这是给慕道朋友用的，我们可以在你的圣经上面把这些重要的字句都可以画下来，要常常的来反复思想。那在这个圣经，大家看到在这段经文上面有一个标题是叫什么？大家看到那个标题叫什么？施羊的比喻啊，施羊的比喻，它的标题叫施羊的比喻。虽然我们知道比喻它的目的是借着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事情来说明这个属天的这个真理哦，可是呢，在我们读，特别是读耶稣比喻的时候，就像和我们读其他圣经说的经文一样，我们一定要知道这句话是在对谁说的，同时是在什么的情况下面来说这句话。如果我们回到第一节、第二节的话，啊，第一节、第二节的话，除了耶稣以外，当时还有什么人在场？第一节告诉我们说什么？
税吏，
税吏和罪人。那税吏，有没有人很喜欢这个这个抽税？国税局来查你税的时候，都是很紧张的。我们都没有人喜欢缴税啊。所以这些税吏呢，他当时代表当时的罗马政府来向犹太人抽税。可是他们不但抽应得的税，而且他们还向百姓来多要啊，他们还向百姓来多要。然后呢，这个多的钱怎么样？他放进哪里？他放到自己口袋啊。所以税吏呢，被犹太人非常的看不起，认为他们是什么罗马政府的走狗，对不对？叫做油监嘛，他们把税吏叫做油监啊，帮那个外邦人做事。那罪人当时讲那些经常犯罪哦，道德标准很低落的人啊，所以这一群就是税吏和这个罪人呢，他们是被犹太人鄙视的一群。那第二节又让我们看到另外一种是谁？啊，我们看到法利赛人和文士啊。那法利赛人呢，他们是严谨的遵守这个摩西的律法，他们用对神的敬虔和保持一个圣洁的生活而自豪自夸啊。那文士呢，在当时是抄写旧约圣经的圣经的人啊。那这而且呢，他也是教导当地百姓旧约圣经的啊，所以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熟悉不但熟悉旧约圣经，而且因为他们的生活，他们严守律法，所以得到当地百姓，就是犹太人一般所敬重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两种不同的人：一种是被犹太人看不起的人，另外一种是被犹太人尊敬的人。可是我们也很诧异的看到，这两种人他们分别对耶稣的态度有什么不同？税吏和法赛人他们在干嘛？他们在哀敬耶稣，要听他讲道。那法利赛人呢？他们却在私下批评跟指责耶稣。他们说什么？这个人是指谁呀？
耶稣
居然接待罪人，然后呢，还和他们吃饭，还和他们吃饭。那我要问大家一下，你认为你是哪样的人？你承认自己有罪吗？你愿意亲近耶稣吗？
愿意。
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讲，啊，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讲，他们怎么样？他们认为这个税吏和罪人，他们不遵守律法，他们是不洁净的人。凡是跟不洁净的人接近的话，他们都是不洁净的。更何况耶稣还跟他们一起什么吃饭？吃饭表示说你肯认同跟接纳这些人啊，所以他们认为耶稣在跟这些不洁净的人怎么样同流合污啊？这是他们的感，他们对耶稣的感觉。那在这里我们也看到，虽然他们只是在私下议论而已，但是耶稣却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知道众人的心啊，所以呢，耶稣就用这个施羊的比喻，让我们也可以一起来明白啊，神那个爱人灵魂的心，爱人灵魂的心。在旧约当中，啊，在旧约当中，我们看到那个诗人跟先知也常常用羊来比喻人，啊，常用羊来比喻人，因为以色列人他们的祖先呢，都什么，都是牧羊的。当他们遇到饥荒，从迦南下到埃及的时候，法老就问他们说：“你们是以什么为业？”那约瑟的弟兄就说什么？他说：“ 我们你的仆人是牧羊的，他说连我们的祖宗也是牧羊。那在诗篇里面我们更看到诗人大卫啊，他更用那个牧人跟羊来比喻神和我们的关系啊。我们很喜欢的诗篇二十三篇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然后接着他也继续说啊，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我们人有没有常常会经过死荫的幽谷？我们常常会经过死荫的幽谷。然后呢，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就神与我们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那什么是杖呢？杖其实是一个短棍啊，是一个短棍，它是用来打那些野兽，当他们来侵要吞吃羊群的时候呢，这个杖就是牧人用来打野赶走野兽，来保护这些羊群的。那竿呢？竿是一个长棍啊，竿是一个长棍。那长棍上面呢有一个带钩的，有一个弯的钩，干什么？因为这个羊啊很容易迷路，他怕只顾着低头吃草，就会这个离这个牧人跟其他的羊群就越走越远。然后等他离世了以后呢，他是不会找路回来。所以牧人常常用这个长杆怎么样，把这个走迷的羊，把这个羊勾回来。所以这个杆它其实是代表了神的引领，引领啊，把我们挽回。带领我们，把我们挽回来啊！在前面的带领，耶稣他也对我们说：“他说，我们一起来念，
我是好牧人，
好牧人为羊舍生命。
耶稣他为我们牺牲了他自己的性命，让我们的名字可以被登记在生命，被写在生命册上。然后耶稣又说什么？
我是好牧人，
我认识我的羊，
我的羊也认识
我。当我们。”当我们小孩出生的时候怎么样？那小孩什么都不懂，可是你常常抱着他，常常叫他的名字的时候，很奇怪的，他什么都不懂，可是当你叫他名字的时候，他知道你是在叫他，他知道你是在叫他。所以这里也告诉我们，这里的认识，圣经常常讲的认识是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是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因为主耶稣不但知道我们的软弱和需要，而且他还要跟我们每一个人都建立一种特别亲密的关系，就像父母跟儿女一样。当以色列人离弃真神的时候呢，他们去反倒去敬拜外邦人的偶像，那先知以赛亚就责备这些百姓说，我们都如羊什么走迷，个人偏行歧路。其实在现今的时代，以赛亚所说的话其实也在现今的时代不断的发生。因为我们看到大部分的世人，当他们不认识真神的时候，他们都随从这个世界的潮流啊，特别是什么那种高高在上的这个政治人物。美国总统奥巴马他公开的赞成这个同性婚姻，现在连Hillary Clinton他为了想要参选下一届的总统，他也公开的支持这个同性的婚姻。甚至更让人惊讶的是，一向保守的这个共和党的参议员这个 Rob Portman 啊，他为了他儿子是同性恋的关系，他也公开的一反常态，他一向都是反对同性恋，居然也公开的赞成同性婚姻，所以造成美国国会很大的震撼。这也让我们看到，当人我们顺着情欲而行的时候，我们常常按着自己的喜好怎么样，不遵守神的道理，我们常常呢就颠倒是非，以对为错，所以呢常常造成世界上那些人心，当我们离开神的话，我们常常失去了我们人生的方向。但是主耶稣告诉我们，他说什么？我们一起来念，我的羊
我听见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他们也跟着我走，我又知道他们的声音，他们永远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
当我们跟随着世界走的时候，至终就是走向死亡的道路。 可是当我们愿意跟随神的时候，神的话就成为了我们人生的方向跟指引，不但让我们不致灭亡，而且呢带领我们走向这个永生的道路。因为只有神的话才是绝对的真理。面对着这些自以为意的法利赛人和文士怎么样，耶稣呢他是用了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非常强烈的对比啊。这边说中间有谁会有一百只羊失去了一只，把九十九只撇在旷野？你们有谁会这样做？我实在不知道有没有任何一个牧羊人会把九十九只羊撇在旷野去寻找那一只迷失的羊。可是主耶稣他在这里主要的目的是要告诉我们什么？一个人的灵魂都是这样的宝贵，这样的被神所珍惜，远超过那个九十九只没有迷失的羊，远超过九十九只没有迷失的羊。在《辛德勒的名单》这部电影里面，最后当然我们知道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德国人他们无条件投降，所以辛德勒他所有跟他一起出来的这些犹太人呢也可以重新的返回他们的家乡。在这个时候其实辛德勒已经为了这些人耗尽了他所有的财产，他已经没有任何财产存在，全部花完了。所以在这些犹太人他们要返乡的时候，他们所有的人就写了一封信，全部签了，把这封信交给辛德勒。他说你如果不幸被抓到的话，因为辛德勒是纳粹党，然后他又被判是奴役犹太人，被奴役犹太人，所以呢他就说把这封信交给他，万一他被抓的时候他也跟他解释他从来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犹太人的事情。他们甚至用那个金牙齿打造了一个金戒指给这个辛德勒，上面写的说拯救一个人的生命如同拯救全世界。当辛德勒拿到这个戒指看到的时候，他大受感动，他说他非常的后悔，如果当初他能够赚更多的钱，甚至他不要乱花那些钱的话，他其实可以拯救更多的人。他如果当时他把他自己的车子卖掉的话，他其实可以多救十个人。他看到他身上的那个纳粹党的徽章的时候，他说其实这一颗金子的徽章我如果卖的话我还可以多救两个人。他说为什么我当时没有去多救这些人，他非常的懊悔，痛哭不已。这时候犹太人跟他说，其实你做的已经是非常多了，因着这些人，你知道有多少人在这个名单上面？你们猜猜看，有多少在这个名单上面？没给他这么贵的代价，他能够救多少人？他总共救了1100，全部跟他出来的1100。当时因着他存活，在这个电影拍完的时候，因着他而存活的犹太人，连他们的后裔有6000多，整个波兰在那个时候只剩下4000个犹太人，通通被杀光。可是辛德勒一个人借着他拯救了6000人，所以当然因着辛德勒这个义行，他后来被判无罪，而且他最后的坟墓也被埋葬在耶路撒冷，被所有的犹太人所纪念。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借着耶稣的经文，耶稣他付上自己的生命来拯救我，辛德勒他付上那个昂贵代价来拯救这些犹太人，我们是否也愿意付上代价？我们知道传福音怎么样要花时间，甚至于为了挽救人的灵魂跟人建立关系，我们要请人吃饭。可是你要知道，当我们看重人的灵魂的时候，这些都是算不得什么，因为在神的眼中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当牧人他找到羊了以后怎么样，他会告诉我们就欢欢喜的扛在肩上。我们不知道这个羊迷失了多久，这个羊当然可能又急又渴，可能跑来跑去他也是又脏又臭，但是牧羊人怎么样，马上把他背在身上把他带回家，而且还在回到家里又怎么样，还邀请很多 多人啊，还邀请很多人一起来为这个失而复得的羊啊，来大肆的庆祝。因为一个罪人的悔改啊，因为一个罪人的悔改啊，在天上也是要这样的为他欢喜。那可是在这段经文呢，他又说了一个，还有一个99个不用悔改的女人。弟兄姐妹，谁是那个不用悔改的女人？谁是那个不用悔改的女人？我就想到我过去还不认识主的时候，我就是自以为义，我就是自以为义。后面在信主的时候，我说你很好，你信心不够，你去信主，我不需要。我自以为是，我自以为我有很高的道德标准。可是当圣灵光照我的时候，我就看到自己是这样的骄傲自大，这样子的嫉妒猜疑，竟然是这样子的自私自利。其实按照神圣洁公义的标准，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不用悔改的义人，我们也没有任何一个人也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好行为，靠自己的努力可以得救。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神，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主耶稣的救恩。那下个主日是什么日子？
复活节。
下个主日就是普世欢庆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日子。那当然在那一天我们也会同时的来庆祝北区教会成立的一周年。更感谢主的是，我们当中有4位弟兄姐妹也愿意在下周的复活节主日来接受洗礼，表明他们愿意一生来跟随主。那在我们这里变成聚会结束之后呢，我也邀请大家，我们会移步到对面的那个这个叫什么 branch， 在 Bear Branch Park 啊 ，Bear Branch Park， 我们一起呢可以有一个聚餐啊，你也可以带领自己喜欢吃的食物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在那边可以有个聚餐。那教会呢也会准备汉堡，一些简单的汉堡跟热狗。那我也鼓励大家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邀请我们小组或者是社区的朋友一起在这个主日，一起在下个礼拜，我们一起来欢庆主耶稣的复活。然后呢，让我们一起在教会里，在那个 park 里面一起来欢庆啊！我们也会请这4位弟兄姐妹在 park 的时候可以给我们做一些见证。那这个今天是我们这个3月是我们宣教月，那今天呢也是我们宣教月的最后一个信息啊。那上个主日，我跟大家分享了近代的宣教之父，有多少人还知道他的名字？哦，感谢主，叫什么名字？威廉·克里啊，威廉·克里啊，威廉·克里。他的施工虽然主要是在印度啊，但是他所提倡让当地的人用自己的语言来读圣经，用自己的语言来敬拜，而且他建造当地。是建造当地的什么教会的自己的同工跟领袖啊，而且他也提倡说，这个普世福音是谁的责任？是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是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那大家又知道，基督教在中国传扬，最具有影响力的是谁？戴德生。戴德生啊，大家都知道戴德生。那戴德生，他当然是受到 William Carey 的影响啊。他除了对宣教充满热情之外，他对中国的文化呢也非常的敏锐敏感，非常的敏感。他就是以道成肉身的方式，大家看他穿什么衣服，他完全穿着当地中国人的衣服，吃中国人的食物，然后呢讲中国人的语言，讲中国人的语言。而且他反对西方这种用鸦片战争的侵略，还有呢这种任何对侵华的行动他都反对。那戴德生他本身，他虽然他出生在基督教的家庭啊，可是戴德生他从小的时候他就离弃了父母的信仰。他的父亲戴雅各啊，戴雅各就是 James Taylor， 他是一个药，虽然他是一个药剂师，但是他的父亲其实是一个敬虔爱主啊，又是宣教很成功的一个传道人。那他的父亲戴雅各，他有机会他读到了一些有关于中国的书籍。那在他父亲他内心的深处，他就深深的为中国这种贫困的情形啊，深埋在他心中啊。 他非常感触，非常的难过，非常的难过。可是因为在当时这种清朝封闭的时代，再加上他自己的处境，他没有办法去到中国，所以他在孩子还没有出生的时候，他就向神许下了一个宏愿：如果神赐给他一个儿子的话，他希望能神能使用他的儿子去中国宣教啊，去中国宣教。当然，这件事情带着真情都不知道，一直到他去了中国，后来七年后再回来的时候，他才知道，其实这根本就是他父亲一直在为他的祷告。在十五，戴德森他是在十五岁那一年啊，十五岁那一年，他在偶然的一个机会翻到家里一份福音单张啊，上面写的就是这句经文，就是基督做成的功啊，基督做成的功。当他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他忽然被圣灵光照，明白了耶稣已经为我们完成了救恩，耶稣已经为我们完成了救恩。戴德森他知道，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跪下来赞美神，领受神为他赐下的救恩。更奇妙的是，就在同一个时间，远在七十里之外的母亲，那时候他的母亲在外地，他母亲心中感到他需要迫切的为他儿子救恩祷告，就进到一个房间，把门反锁起来。他母亲也在同一个时间跪下来为戴德森祷告。他定下心意，如果他儿子不得到救恩的话，他今天就不出这个房间。在几个钟头过后，他感受到圣灵对他的默示，说神已经应允他的祷告，神已经应允他的祷告。这都在同一时间发生。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否有经常为我们自己的儿女、为他们的救恩来祷告？你是否相信神会垂听我们的祷告？信主后的戴德森，他开始向神祈求，他愿意舍己，他愿意接受神对他任何的呼召。不久之后，神就让一个去到中国的意向深入他的心中，但是中国对他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在那个时候，不要说有中国的传道人去到中国，就是连有关中国的书籍都找不到。他知道有一个传道人，他有一本叫做《中国》啊，他这本书叫做《中国：他的现状与展望》，他就开始去跟这个传道人要去借这本书。然后呢，跟这个传道人说他准备要去中国宣教。那这个传道人就好奇地问他，说你要怎么去？你是戴德森，你怎么回答？你什么都没有。戴德森那时才十几岁，才十七岁，他什么都没有。戴德森很简单，他就用主耶稣当初差遣什么十二个门徒跟七十个门徒怎么样？他说腰带不要带金钱，行路不要带口袋，只要靠差我的主供应，神会供应我一切的需要。因为他没有任何可以回答，这是他的回答。他就是从这本借来的书里面，戴德森知道，他如果去研究医学的话，这是一个对他将来传道会是一个很好的准备。然后呢，他也开始学习中文，苦练中文。然后呢，希腊文，因为他要翻译圣经，希伯来文，还有拉丁文。因为他从小体弱多病，所以他也开始做多做运动啊。所以我们要做主动怎么样？一定要保持健康的身体。像我过去三个礼拜因为感冒啊，连讲到都不能讲。那你怎么做主动啊？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持健康的身体啊。那戴德森，他也开始学习，他操练信心的功课，操练信心功课。他卖掉他一切的家具，开始过去学习过那个勤俭刻苦的日子。神垂听了他的祷告，在1953年，就是160年前，戴德森呢，1853年，就是1853年，他就坐上沉船啊，接受一个中国传道会的一个差遣，他就坐船在海上。漂流了多久？上次我们说威廉·凯瑞漂流了6个月，他稍微好一点，少半个月，5个半个月。戴德森也在海上漂流5个半月，然后从登陆上海，然后经过汕头，后来定居在宁波哈。那他定居在那里，后来他也跟另外一个宣教士的女儿结婚哈。然后一直到1960年，他那边待了整整7年。 因为他身体过度的劳累，过度的劳累哦，他身体垮，所以他必须会过去休息。那在这段休息的时间，他不但再去进修他的医学，把他这个医学的知识变得更完整，然后呢，也让戴德生他有好好的在神面前来祷告，来思想他将来在中国宣教的策略啊。所以在1865年，他戴德生他就以中国内地会的一个名义，你知道他在银行存了多少钱？他只有一笔小额的10磅英镑存进去，可是呢，就因为他10磅英镑，中国内地会就这样开始，在1865年开始，啊，就象征了这个差会的成立。在那个时候呢，虽然有来到中国的宣教士，可这些宣教士都寄居在这个沿海啊，所以这个戴德生呢，他就在他再回中国的时候呢，就跟他的夫人带着4个孩子，他们一共带领了18位宣教士跟他一起去到了中国啊，来到了浙江杭州，然后在那里呢建立了，叫崇一，这是当时最大的基督徒的礼拜堂啊。那宣教的施工呢，也继续在南部的温州和江苏等地。在这个宣教整个过程当中呢，戴德生呢，他就要求他的同工都来操练信心的功课，所以他的差会变成叫做信心的差会，信心的差会。他们愿意无条件的接受神的呼召，去到中国，而且当他们有金钱短缺的时候呢，他绝对不开口让匠人要公开的奉献，他相信神会感动人来做奉献。特别在戴德生写信给他妹妹的时候，有一句话，他怎么说？我们一起来念。
假如我有千磅银子，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如我有1000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付。
戴德生他一生相信，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民族，然后呢，神一定会使用中国人做那了不起的事。戴德生他一生在中国宣教了51年。1905年。他是在湖南的长沙过世，他在湖南的长沙过世。我们当中不知道有湖南人啊，他就被埋葬在镇江，镇江长江的边上。他的镇江，对，江苏的镇江长江边上，对，然后他就他的碑文上面写的，就是说，这人是基督，在基督里，就是 a man in Christ。这个人在进步，是他的碑文上面写的这样的话。在那个时候，呢，内地会在中国的宣教士已经达到828人。这些宣教士的遍布啊，从北边的蒙古到西边的新疆，然后南边的云南，都遍布着他们内地会的传道人啊，在各地，在中国各地，受洗的人已经超过了2500人。戴德生后来建立的，他所建立这个中国内地会呢，后来称为海外基督使团啊，他们现在总部在新加坡啊，他们现在呢已经有超过1400多个传道人啊，从各个国家，从英国、欧洲啊各地北欧这些来的这些传道人一起来加入这个差会，包括中国人啊，包括海外的。中国人，因为他们觉得这个东亚，整个东亚啊，是人口大约有22亿，但是呢，信奉的都是什么印度教、回教、道教啊，甚至于还有鬼魔的敬拜，还有呢，还有很多无神论，啊，所以他们这个机构就专门要对这个东亚这些这个地区的人来传福音，因为他们知道这是传福音最困难的一批人，那。是圣经说，约书亚他在过时，他说：“至于我和我家呢，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那戴德生的后代啊，也继续的在中国的亚洲进行宣教。那这位有些人知道，就是戴继宗啊，戴继宗牧师是他第五代的孙，第五代的孩子，第五代的子孙啊。他目前在香港啊，他太太是台湾的人啊，是一个音乐家，也是一个音乐家。他也曾经来到休斯顿啊， 大家还记得他说的吗？我们一起来念。
人去前去一刀报喜。
他说，所有的人没有借口都可以，参与神福音的事工。那今年我们北区教会呢，也会差遣第一批的短宣队，去到台湾的，上礼拜跟大家说过，去到台湾苗栗的部分的客家庄啊，我们会举行英文营啊。那今天下午的4:30，主日学结束之后，我们也会在对面的205教室呢，我们会有一个聚会。那欢迎你有感动的，你也可以来参加啊。那我们会在这个聚会当中，我们会讨论怎么样来安排这个英文营。那我们特别求大家为我们祷告，因为在客家庄啊是很难传福音的地方，是一个福音的印土啊，求大家为我们祷告。那如果你也有感动的话，因为这些弟兄姐妹，他不但付上了昂贵的旅费，而且也要使用自己的假期来参与这样的这样的这个短宣啊。那我们从现在从上礼拜开始，已经感谢神，上礼拜开始已经有弟兄姐妹为我们这个短宣队来做奉献，那一直到6月中，你都可以为我们的短宣队来做奉献啊。那在信封上面呢，你们的信封上面你可以注明这是一个拆船的经费啊。那在支票上面呢，上面还是写给 West Houston Transship， 那下面你可以写台湾 Mission Number 3啊，台湾 Mission Number 3。你可以在若神感动你，你可以在你正常的对教会的11奉献之外，你来为这个短宣队来做奉献。那我们教会，我们迫切在祷告，就是说求神真的使用啊北区华人教会，成为一个跨文化、有传福音意向的教会，有传福音意向的教会。感谢神，在我们中间也有一些讲英语的弟兄姐妹。那在下个礼拜的主日聚会呢，我们也会正式差遣英语崇拜，除了青少年以外。如果这些如果你愿意在参与我们的英语时工，你愿意在参与，借着这个参与，不但能够来建造我们下一代的青少年，而且去帮助特别是那些国际婚姻的家庭的话，你可以加入这个英语时工的团队，你可以跟我们的英语时工主任泰卡尔，或者让我知道啊，让我们呢能够真的成立一个能够。把这个福音啊，用各种的语言能够传扬给我们社区的人。当然，并不是说我们就这样永远的分开了，我们还是常常会有联合的聚会，我们还是会有常常的聚会。那我也请讲英语的弟兄，你们姐妹，你们不用担心哦。如果你们愿意留在我们中间，我们仍然会有英语的翻译，我们还是欢迎你留在我们中间啊，就不用担心。那但是呢，我们相信神还是会继续使用我们的教会。那接下来呢，我要请我们的敬拜团队来带领我们继续来唱刚刚唱的《Emmanuel》啊，因为当神他在试验亚伯拉罕的时候，要他献上他儿子的时候，亚伯拉罕就对神说：“我在这里。”亚伯拉罕说：“我在这里。”当神在荆棘火焰中呼召摩西的时候，摩西也说：“我在这里。”刚刚凤美师母也说，当神在问说谁愿意对我差遣的时候。先知以赛亚来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们也借着这个诗歌成为我们的祷告啊，求神来装备我们，让我们预备好自己，来接受神对我们的呼召。